OK，好，那我们先礼赞佛陀啊，三声。南无达萨帕卡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萨帕卡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萨帕卡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好，各位佛友，大家早。这一次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简单的佛法。为什么呢？因为僧的佛法讲了很多年了。这一次呢，讲一些经验啊，一些经验是书上没有找不到的一些经验，我觉得这些经验也是值得大家去听一听的。因为讲太深呢，做不到也没有用啊，哦。第一个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听经的功德，听经的功德。为什么我选这个题目呢？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人呐，马来西亚的佛教徒不喜欢听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马来西亚的佛教徒不喜欢听经。那我现在跟你讲一讲，讲一讲听经的好处。好，先讲一些 practical 的例子吧。去年呢，应该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我去中国，然后呢，有一个禅修者呢，他来禅修的时候呢，他身体都一直摇的，摇，一直摇晃，一直摇晃。后来禅修结束了，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问他啊，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他懂佛法吗？他说他什么都不懂的，人家叫他来禅修，他就来了。啊，什么都不懂，来禅修就来了。他整天都是在摇的，十天都是在摇晃他身体。那我就跟他讲，无所谓吧，啊，这只是在调你的气。啊，那临走的时候呢，我交代他说，你一定要听经，然后给了他两个带，一定要听经。他很听话。啊，那这一次呢，我去温州，中国温州，他又再次来参加我的禅修。大概有10个月了吧，然后呢，他供养了8万块，哎，8千块给这个禅林嘛。然后他跟我分享他的经验，他说临走的时候呢，啊，师傅你给我两个经，我就每天听，每天听，听了又听，听了又听过后呢，我觉得我整个人改变到完了，我的心变得越来越好，哦，整个跟我以前的没有听经的时候完全是不同的人。这是他跟我分享的，啊，很好的一种方法，而且听经很多喜悦的嘛。他不像禅修这么这边痛啊，那边痛啊，昏沉啊，睡眠啊，吊举啊，哈，听经什么都不用做，你听了有很多喜悦，哦，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去南宁广西啊，广西的时候呢，遇到另外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呢，他刚好去参加禅修回来，啊，他去禅修的时候呢。它的光非常的亮的，修安般念嘛，我们都知道修安般念的时候有那个亮光。他说亮光非常的亮呢，已经进入禅定了。那他回来再次问我，啊，那他跟我分析他为什么进步得这么快？他是第一次去参加哈，完全没有打坐的经验的。他是说，因为他每天都在听我的《阿毗达摩实用手册》这个经，他每天都听，每天都听，哦。在听的过程中呢，他一直在净化他的心，他的烦恼，他一直净化，一直净化呢。然后他也跟着修，比如说，因为经在《阿毗达摩实用手册》呢，我也讲了很多，烦恼升起怎么对治，啊，然后在日常生活中怎么修行，我也讲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整天听呢，哎，听了他就运用，听了他就运用呢，结果呢，一去到禅修的时候，那个光非常的亮。然后呢，在7天里面呢，6天呢，就进入禅定了。他是说，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呢，我把这些五盖都给克服了，所以一来到禅修营呢，没有五盖的升起呢，心很快就入定。 然后他也鼓励他太太听，因为他受益良多嘛，他就鼓励他太太听。那太太听了过后，也是整个人也变了，变得越来越好，变得越来越好。所以他说：“哎呀，真是不可思议。”所以他们就一直就梦想说，能够一直梦想说，希望我有机会到广西，这是广西的这个省会嘛，南宁嘛。结果那次我就去了。他们如梦以偿，非常的高兴，所以他们决定呢，铸印了3000本阿毗达摩实用手册，包括那个带，在中国流传。啊，那这次呢，我本身呢回来这边呢，我也会铸印1000个带跟书，我一个人来赞助这本书。既然这本书呢让这么多人受益啊，好，那我也希望呢，我不用再讲。也别人呢能够听过这个带呢，然后继续呢净化你们的心灵，这个是听经的功德啊、哦，是他们自己跟我分享的，是不可思议的。另外一个呢，我在台湾的时候呢，啊、哦，很多人听了会跟我分享的，他说听了这个经过后呢，不敢再造恶，在造恶那方面呢就很小心了，不再像以前这样 very careless 啊、哦，随便要做什么就做，没有想到他的果报。但是呢，听完这个过后呢，他什么事情都很小心、很谨慎。这个跟佛陀在劝告他的儿子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啊。佛陀在劝告拉胡那的时候讲说：“你在做一件事之前，一定要考虑这件事会被伤害到我自己，会伤害到别人吗？啊，那在做的当下也要考虑，做过后也要再反省一下，我刚才做的事情有没有伤害到自己，伤害到别人。”所以要有这种警觉心呐、啊，就是要时常听经。好、哦，所以很多人听了过后呢，马上就跟我说，他对造恶这方面呢、啊，有点，这个戒备心很重很强，就是不敢随便造恶。这个是就是听这本《阿毗达摩实用手册》这个带，包括他的书的功德。好、哦，另外一个呢，我在美国讲这个阿毗达摩的时候呢，有一个女的。他就说，听完这个上完我这个课过后呢，他就不想再，他马上就想出家了，不想再做在家人了。他说在家人的时候很多机会，比如说因为在家人的生活都是跟这个五欲啊，六根对六尘撞击升起的乐受，很多在家人就追逐这样的乐受，刺激亢奋。所以呢，在追逐六根，撞击六尘的那种乐受亢奋呢，就造下了很多的自己都不知道的业，啊，尤其是那个贪爱，贪爱是轮回的根本，贪爱就是造成我们一再的轮回的，贪爱来自哪里呢？来自六根跟六尘的撞击产生的那一刻，亢奋、乐受、兴奋、刺激。这个就是众生追求的东西，所以他听完这个阿毗达摩过后呢，他就说，为了放弃这些呢，只有出家这条路。所以你看听经的功德，也可以让人家马上想到要出家，啊。另外一个台湾的呢，有一个出家众啊，他是专门印刷，南传的书的，啊，所有的南传的书啊，他都是印刷在，因为台湾是北传的。这个佛教徒嘛，然后呢，一个学生听完我这个阿毗达摩使用阿毗达摩这本书呢，就介绍他啊，介绍他听，他说算了吧，不要了，还不是一样的。那这个学生不放弃，一直的 persuade 啊，劝他去听，结果他好了，好吧，就听了。听完过后，他就跟这个学生讲，我要印这本书，我要印这本书，马上就改变了他的心态了。所以我想这本书呢，我当初讲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它效果会这么好啊！竟然呢，我去到那里呢，中国也好，台湾也好，啊，美国也好了，大家给我这么好的 feedback 啊！而且以后呢，我都会减少我讲经的时间，我也不再出国弘法了啊，因为我的身体有限了，生命大概也要走到尽头了，所以呢，我只能够把这些好的书呢，啊，由我自己一个人来赞助，然后把这些法呢。传播出去，好，好。那再讲到这个听经的功德啊，好，听经呢，这个功德是刚才我已经讲过的。那现在呢，我们根据经典来说啊，听经的 功德何在？啊，我们修行者呢，大家都知道，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成为圣者，阿利亚，啊，成为圣者。要成为圣者呢，有四个条件，哪四个呢？第一个，结交善知识，啊，第二个，听经，第三个，如理作义，第四个，依教奉行。啊，法随法，还是法行法随的意思，依教奉行。这四个呢，是正道圣者必具备的条件。比如说，我们要成为圣者，我们必须有这四个条件。啊，第一个，啊 ，listening to the Dhamma； 第二个呢 ，wise attention， 啊，如理作义；第三个，听经 ，listening to the Dhamma。第一个讲了哈 ，associate with the wise person。第四个呢 ，practice accordant with the Dharma。我们讲依教奉行吧。这四个条件呢，是成为须陀洹娑达般那必备的。啊，我们来看第一个吧。结交善知识，你结交善知识，为什么可以证为须陀洹呢？可以称为娑达般呢？因为善知识跟你讲的都是佛法，不是 gossip， 啊，不是讲那些无所事事的。你跟善知识在一起，他跟你讲的就是佛法的东西。这个佛法的东西呢，也就是经来的。其实跟第二个听经差不多是一样的，啊，只是你跟佛，你只是说，结交善知识，你比较 personally 可以听到，比较 close 罢了，啊，跟听经差不多是一样。所以结交善知识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呢能够听到一些比较殊胜的法门，殊胜的法，啊，那你从善知识他能不能如何持戒，啊，如何修行，那如何呢在弘法的过程中如何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那种精神中啊你学习到的那种很多无私的行为等等，啊，那第二个听经呢，听经最重要的并不是什么经都听，啊，什么经都听的话呢，有时候呢反而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听经呢一定要选择性的听，什么经最好最能够符合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要这水准要求呢，就是四圣谛，啊，记得，啊，听经一定要选择四圣谛跟四圣谛有关的法门，或者呢，另外一个讲法呢，就是戒定慧，啊，希拉萨玛迪班雅，要听这个戒定慧的经啊，过后呢，我们才能够如理思维啊，因为第三个是如理思维嘛，第三个要成为娑达般那须陀洹的，就是如理思维 wise attention。你如果不听经的话，你怎么如理思维？Right， 啊，你不听经，你怎么去思维？因为你思维的方法呢，全部是世间法，不是处世间法的思维。但是你听完经过后呢，你知道你思维，你要往法那方面去思维。比如说，你要思维戒，自己的戒行有没有圆满？啊，思维怎么修定？那思维怎么观无常、苦、无我？如果没有这些听经的基础的话呢，你怎么去如理思维呢？我们思维的东西都是跟世间有关系，那跟这个改进自己完全没有关系。好，所以这个就是如理思维要 based on 听经的经验，听经的基础上。那讲到这个戒定慧呢，讲到这个戒呢，为什么要学戒啊？这个学戒跟一般我们认识的不一样哈，有的人呢，尤其是西方人呢，他们可能认为说，学戒你控制我，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啊，不可以杀生啊，不可以偷盗啊，不可以邪淫啊。如果我不成为佛教徒，我可以不守戒；我成了佛教徒，我反而这么多限制。啊，有的人会这么认为啊，啊，有的人说我这个做不到，我守三戒可以吗？当然是可以的，啊，你守越多戒呢，你就成为更加好的人， 那佛陀呢给我们戒呢是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成为更值得信任的人。因为戒那更成为更慈悲的人。因为这个戒呢刚开始就是把自己改塑变得一个更好更优良的人而已。比如说给一个例子，这次呢我去这个中国啊，然后呢要离开的时候呢，从温州要飞的时候呢，他们就安排了我一个学生就安排了一个住宿，不是一个住宿，就是吃的地方啊，说全部安排好了啊，吃完过后直接去机场，然后呢我们就一直走车去车汽车就一直走到一半路的时候，我们觉得时间可能不够了，吃完过后再去飞机场可能不够时间，飞机可能要起飞了，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突然做一个决定，说不要去吃了，我们改在机场吃。然后那个人就打，但是要跟那个人讲一下，那个人就打电话我的侍者就打电话给那个安排的人但是那个安排的人就说全部已经安排好了的已经跟那个人定了，食物也定了什么的，那既然定了钱不是，他是说他人已经到了那边了，人已经到了那个餐馆了，已经在订了，他想都已经订了，你不可能那叫谁吃啊，如果我们不去的话那就没办法了，那就快点吧，然后快点吃，快点去到那边的时候看不到那个人，我的学生看不到那个人呢，然后我们就跑上去暗暗的上去那边，他说还没有开，要11点开才营业，那时候我心中就很多感叹他讲的是一套，对吧？他讲他已经人到那边了，已经开始定了，然后所以我才，不然的话我已经叫我的司机马上转头，因为我飞机飞走那是大事啊，吃饭是小事啊，所以转头马上走，但是他人已经在那边了已经定了，那去到那边呢，那个人说我们11点才营业，那个人也不在，所以我心中就很别扭这个就是没有持戒的人讲的话，对吗？一个持戒清净的人绝对不会讲这样的话，你虽然是一片好心要为师父，但是你讲的话全都是妄语对我来讲是妄语来的，所以呢我变成失去了对他的信任。这件是一件小事，但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所以佛陀讲不妄语，你看单单这件小事我就失去对他的信任，如果生意上他也是这样的话，他的伙伴也肯定会对他失去信任嘛，对不对？那他也失去了他的生意嘛。所以为什么要持戒呢？持戒就是把你塑成一个很好的人，很有品质的人，就是你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喝酒，你能够做到这5点的话呢，你就是一个值得人家信任的人。那我们这些学生呢在中国的这些学生呢禅修都很好，但是反过来说呢戒律方面呢反而不够稳定啊。所以这件事呢也让我思考了一些东西，也让我停止交禅了大家从戒开始吧从定开始呢，戒不好呢那个定也不能上到很好的所以呢我从今以后呢减少了这个交禅，因为这些体验呢让我深思，让我想了很多事情那另外一个呢持戒的功德因为听经过后呢我们才知道持戒的功德很大当一个人有持戒的时候呢，他会有一种 fearlessness 无畏的，没有恐惧的心他心中没有任何的恐惧在美国有一次呢我讲经的时候呢，我说现在世间的人都有很多这个恐惧感，不安全感那种不安全感呢可能是我也不知道来自何方那我回答他说，那可能是你持戒不清净， 在美国的时候，我说你可能持戒不清净，他就反驳我说他持戒很好。那我就跟他说，那你就把这个畏惧，这个 fear 当作是一个我。当你把这个恐惧呢当作一个我的时候呢，你就会真的恐惧了。你如果把它当作是一种，一种怎么讲呢？精神的一种明法来看的话，不把它当作是个我呢，你就不会恐惧了。但是这个是比较深的哦，很少人能够做到的啊、哦。那后来呢，我也看了经典，经典也是说，当一个人持戒不清净的时候呢，他就会时常有这个 fear of darkness, fear of insecure, 啊 ，fear of ghost, 怕鬼啦，怕不安全啦，怕黑啦。好、哦，讲到这个怕鬼呢，让我来跟你们分享两个故事啊，在中国的发生的两件事情吧。好、哦，这次在温州禅修营啊，有一次呢，晚上我们睡在三楼嘛，然后隔壁呢有我的侍者跟两个马来西亚人跟着我去的啊。那睡到半夜的时候呢，突然间呢，我的门呐、啊、开了，我的门一向来不上锁的，我不习惯锁 lock， 不知道我的心呢不会 lock 的 door， 我没有这种要去关门的那种心念的，因为我的心光明磊落嘛，所以我从来很少去关门的，在那个地方呢我也没有关门，好，所以半夜的时候呢。突然间呢，门呢、啊，砰一下开了。那我刚好睡觉嘛，那我是很轻睡的。门这样砰一下开，我马上就从床上这样站了起来。我一站了起来，门又砰一下关了，又砰一下关了。我就心中就想啊，这个可能是我的侍者，我的隔壁啊，可能是叫我起来吧，还是什么？我马上第一个念头。如果别人呢，可能说惨了，鬼了，鬼来了是什么哈？但是我第一个念头说，我的隔壁啊，可能要叫我起来。那我想，我明天再跟他说。但是明天我又忘记。第二天呢，晚上呢，这是门没有开的，门就砰砰砰开了，就一直在敲门了。我一起来又没有敲了。我说，哎呀，我这隔壁啊太尽责了，我几点起来还要来叫我？我就想说，等一下我要跟他说了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知道几点会起床，你不用开门，也不用敲门。”然后我的隔壁跟我讲：“我根本没有敲你的门，我完全没有敲你的门的。”那如果那个时刻是你们，你们心中会怎么想呢？你们心中怎么想？来，给我一些 feedback 嘛。来，你心中会怎么想？怕 ，OK， 怕，为什么要念经回向？怕，所以你想到是那个是众生呢、啊，所以没有想到众生的，所以一般上你看你们的反应跟我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从头到尾我都不想是众生，还是说那个鬼呀、啊，恶鬼呀、啊。哦、从第一天敲门、啊、我 就认为是我的隔壁、啊、第二天呢也是认为是我的隔壁、啊、直到第三天我的隔壁、啊、跟我讲他根本没有敲，我都没有想到是鬼的。我就是要跟你讲为什么我有这种 fearlessness， 我心中从来没有这种畏惧的，没有这种恐惧的、啊、那我的隔壁、啊、说快点熏，快点熏，把这些熏走。我说不用不用，我来处理、啊、那我就研究一下到底为什么我的门呢会时常这样 click clock click clock、哦、第二天没有开门了、哦、后来我就想，因为那个刚好有台风，那一天有台风嘛，晚上然后外面有个门帘、啊、所以台风吹过来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敲到那个门，就变 click clock 敲门声了，一直敲门声了。我想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从头到尾都不会想是鬼怪的、哦、这个鬼怪、啊、是绝对不会跟我完全不会相应的。然后就叫我的侍者呢，把那个门帘全部跟我拉掉，我要找出原因嘛，啊，跟我拿走，拿走过后，第二天真的没有敲门声了，也没有敲门声了，啊，第四天也没有敲门声了，啊，哎，我解决了我的问题，只是那个门为什么开了，我起来为什么会关呢？我想啊，想来想去都想不通，后来可能是觉得是可能是那个风嘛，因为刚好台风。所以它台风一打进来门就开了、啊、然后我一坐起来呢里面的风砰它 又破回去了，门又破回去了。我想来想去，只有这个原因，没有其他的原因了。所以你看，我不没事的，我从来都不跟鬼怪相应的。如果是别人一直怕、一直想缠了，可能叫别人来睡觉，可能来跟我一起睡了啊，我绝对是不会这样的。我今天跟你讲是要跟你讲，为什么我有这个 fearless，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持戒清净，我持戒很清净，我怕谁呀、啊？我谁都不怕，我觉得鬼还要怕我呢。啊，我有正气很强嘛，我正气很强嘛，鬼都走不到我身边。啊，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那个是也是去年在治国寺的啊，四月份，那个时候呢，有一天呢，我四点多起来要打坐。他们是四点半开始，我四点就去禅堂了。那时候暗暗，一个人都没有，暗暗，那个灯都不懂在那里。我摸不到灯了，哎，算了，反正我习惯在暗中打坐，我就在走进去了。然后呢，我拿了一卷我的讲稿，因为八点要开始嘛，我就把我的讲稿呢放在书上，放在书桌上，然后我就坐在这个旁边书桌的讲台的旁边打坐。那是暗暗，真的伸手不见五指的，我是摸着进去的哈，嗯。四点，早上四点，然后我一坐下来呢，没有五分钟啊，我看到呢，我没有看到，我听到好像有人在翻阅我的书，我的这个讲义啊，那个讲义啊就啪啪啪，好像我们看书不是在啪啪啪吗？嗯，那个时候如果是你们怎么想啊？怎么想？又在想鬼了。就在想，哎呀，有鬼了！因为你刚刚坐五分钟没有人嘛，你一进来的时候暗暗伸手不见五指，然后灯也不能在那里的，在五分钟半的有人在翻你的稿，那个人不被你吓，那如果真的是怕鬼的，可能吓在那边连尿都扫出来了。看，哦，那时候我心中在想，哎，我进来的时候明明没有人嘛，那这纸也是我放的，为什么会有人在翻我的书呢？这个是太明显了，比那个门的那个还要明显呢、啊，哈、哦。刚好呢，如果是平常呢，我也根本不会去想什么鬼怪不鬼怪的，我就不理他。但是呢，刚好那一天呢、啊，那一天的前一天晚上，就是这个是早上四点嘛，刚好那个晚上呢，有一个比丘啊，给我看一个鬼怪片。他给我看那个一个道士抓鬼的这个录影呢、啊，他自己录的，好、哦，一个道士怎么抓鬼，鬼上身嘛，他怎么抓鬼，那个人怎么 violence， 怎么摇晃身体，然后呢，抓完过后呢，那个人走出去的时候呢，啊、哦，那个道士呢在吸着一根烟，啊、哦，然后那个鬼上身的那个人呢走到门外的时候呢，他就转身跟那个道士说再见嘛，他转身的时候，他的头啊。转了180度，我们头最多转90度嘛，对不对？180度，你这个头可以转到后面去，这个还是人吗？这个肯定不是人了嘛。所以当那个人呢一转，一鬼上身嘛，一转了180度，刚好那个道士在吸烟，那个烟都跌下来，那个道士抓鬼的，那个烟都跌下来，他也吓了一跳，哦。所以刚好这个出家众刚好讲跟我讲这个故事，给我看鬼怪片嘛。然后第二天早上我来打坐的时候呢，刚好那个纸在翻的时候，我心中突然间想到了那件事。如果我的心中没有想到那一件事，我绝对不会有畏惧的啊！我的人是很少有畏惧心的。刚好想到嘛，想到突然间产生了一个，哎，会不会是那个鬼怪的？平常我是不会这么想的，但是我马上把心定下来，好像犯觉。定下来过后呢，我就不理了，我就不理他们了，直到他们其他人来打坐，好，然后我起来的时候我就要研究了，为什么那个纸会，那我的人很喜欢研究，因为我竟然都不是鬼怪，那肯定有原因的嘛，所以我就研究了，啊，结果给我研究出来了，因为我放的时候呢，他的放这的时候，那个纸已经是要跌了。哦、可能我放的时候呢、哦、可能外面也出来风嘛，所以那纸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开了，是这样的原因、哦、我也可以找出它的原因的。所以这两件事呢，你看如果是心中有鬼的人呢就被吓到半死了，我们的心中没有恐惧的人呢就 不会想到这是鬼怪的事情、哦、然后会找出它的原因、哦、为什么呢？我为什么会 心中对这些没有恐惧呢？我相信是因为持戒的关系。持戒呢，你就会有正气，你正气一强呢，你什么都不怕，你怕什么呢？人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啊。有的人一个黑啊都怕了，自己一个人睡也怕了，做人还有意思吗？这个也怕，那个也怕，我想做人也太没有意思了吧。所以呢，你认为呢，你心中很多恐惧的话呢，你一定要持戒。持戒清净的话呢，戒呢自然就会保护你的。好，所以那个持戒呢，得到的功德是从听经来的。比如说今天你们也是来听经，知道呢持戒呢可以保护我的话呢，我就持戒清净，这样呢我去到呢森林啊，去到没有安全的地方，我都是很安全的。这个是信呢，对佛陀讲的话有信心，这个也是从听经来的。所以听经的功德啊不可思议。那这十年以来呢，我都讲了很多的经典。那我觉得跟我在一起的很多人呢，比如说我们的团队啊 committee 啊，那包括跟了我很多年的这个学生啊，如果呢没有从我的经呢学到东西呢，那个我觉得是真是很大的损失。很大的损失，因为你跟一个人相处呢，你很难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你可以从他讲的经啊学到很多的东西。所以希望呢，有机会呢，大家呢还是要请这些光碟回去呢，有时间就多听，听了过后呢，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在进化了，就在进化。进化之中，就像我的学生讲的，听了十个月呢，他整个人改变到完，气质全部都改变了。另外一个听完过后呢，去禅修马上证到禅定了。这个是听经的功德哈，因为听讲法的人呢，他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的，去准备呢，从经中呢所有的书大去找资料。如果我叫你们去看这个书大，有时候你看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很枯燥。很枯燥，而且佛陀讲经呢是针对很多慧根很强的人讲的，就算你看也是看不懂，怎么修也修不懂。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不直接看经典，就是这个原因，因为看不懂。但是经过法师的修行，跟经过法师对佛教的这种贯通啊，贯通呢，他讲出来的其实不一样的。我一个学生，一个美国的他也是时常他经这个书啊。安古达拉尼嘎亚什么尼嘎亚，他全部都看了。那有时呢，我在美国，我拿出一个书大来讲呢，他就觉得他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他自己去看呢，感受平平，但是从法师口中讲出来呢，他感受的特别的强烈，而且呢可以记得很久，可以依教奉行，所以呢还是有他的不同之处的。因为在讲经的过程中呢。一个讲者呢，讲法者，他会通过他的实修经验，包括他不懂的呢，他会找其他的书大呢，然后呢，再把所有的资料呢，全部讲出来。他不像这个书大，书大他有时候是针对某个人讲，这个学生呢需要什么，佛陀就讲那一方面的，但是听在我们的耳中，我们听不懂，因为那个不是我们需要的东西。所以，但是一个法师不一样法师呢，他是。融会贯通，把重点呢全部呢收集在一个经里面，然后这样讲出来。那通过他的实修再讲出来的话呢，可能呢那感受就不一样了。所以希望呢这一次呢，大家呢能够，因为人生难得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这两样东西呢，我们都要好好的把握。如果把握住了过后呢？那对我们对死亡就不会感到恐惧了，不然的话呢，我们对死亡会有一种无明的恐惧啊。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佛法掌握得很好呢，死亡就像睡觉一样嘛，是一个没有做梦的睡觉，明天又起来了，轮回嘛，明天又起来了，另外一个人生的开始，就是这样，死亡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你不了解佛法的话呢，你肯定不会这么想的。你呢，死亡就什么都没了，或是说死了又对死未来感到很害怕。 但是你如果很了解佛法，死亡就像睡觉，只是没有梦罢了，没有做梦罢了，然后起来另外一个人生，另外一个开始，如此而已嘛，也没什么好害怕的。这个都是听经得到的功德，让你的生活更加美满，更加有勇气，更加知道怎么做人，怎么行善，怎么不伤害别人。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了哈，谢谢大家。我们给十分钟问问题。有什么问题吗？平常生活中的问题也可以问哈。善于问问题的人哈，智慧会越来越圆满哈。智慧是从问中得到的，或者你们可以问问一下我们现在一些佛教的修行仪式啊，到底符合不符合佛法啊等等嘛。有些不一定是你的问题，但是你问出来呢，可以，我可以澄清，让大家有这些正见。正见是很重要的哈，修行的过程中啊，八正道的第一个就是正见。你正见，你有了正见过后呢，你的身口意就会正了。没有那个正见呢，身口意就会歪了，所以正见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呢，第一个就是要有这个正见 right view。所以你可以问一下，比如说你在这个马来西亚看到的一些佛教徒的修行方式啊，到底对还是不对啊？这方面呢，也可以拿来参考，拿来讨论。再说一声。跟着的，我们先讲另外一个伟荣那个昨天我要讲的，先不要讲这个戒定慧的事情哈，刚好有点时间呢。今天呢要感谢组长呢是严丽，来严丽举手一下。然后呢 ，Building Two 这个很大片，这个来佛教徒哈。现在呢，根据这个世界的调查哈，这个宗教发展的最兴盛的、最快的就是回教，人数增加更多的就是回教跟基督教，人数世界上人数啊信越来越少的宗教徒啊就是佛教。所以我们要有这种什么恐惧感呢、要有这种怎么讲呢？觉知整个世界上佛教徒的人口越来越少了。那昨天呢，我刚好看到一个照片，1963年，刚好我出生那一年呢，有一个越南的僧人，在越南的时候呢，他自焚。这个把电这个 petrol 啊倒在自己的身上啊，然后自己燃烧自杀，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抗议，因为那个时候呢，越南的首相呢是天主教徒，自从他做了天主教徒过后呢，他禁止挂佛教的佛旗，然后禁止办佛教的活动，所以佛教受到打压啊。这个人呢，这个越南的僧人呢、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就是要跟越南的政府抗议。 抗议说你这样做是不公平的，宗教是应该自由的，你越南本来就是佛教过来的，但是他的首相啊，一旦呢、啊、天主教基督教啊上任过后呢，他们会采取一种高压的手段，说他为了复教他牺牲自己的生命，他把电流呢倒在身上然后自昏，然后那个报章还说呢，他被火烧的过程中他一动都没有动，不像我们火一烧的哇痛啊痛啊痛啊，对吧，他整个火烧他身体他一动都没有动，我看到我非常的感动啊，我都没有这样的决心呢、啊。他为了复教啊，他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啊，所以呢，我们佛教徒啊是要团结的啦，不要团结，我们首相一改啊，以后全部人不可以信佛教，那时候呢，你要来听经啊，没有时间了；你要来果冻罗用啊，没有寺院可以给你去的了啊，所以这种觉知的能力我们需要有。啊、在这种付出的过程中，在扶持一个试验的过程中啊，比如说这个果冻罗英的时候呢，是一种无私的，你在培育那种没有自私的心，因为这个不是个人的东西嘛，这个是大众来学习的地方来的，大众来学习的怎么成为更好的一个人啊的地方，所以需要大家的那种合作团结跟那种自动自发。所以这今天呢，很感谢大家啊，这么多人能够来，我也很感到很欣慰。所以我也帮你们下去拔草，就是为了以身作则啊，以身作则。虽然呢，我是从中国回来是病得歪歪的，昨天才去看医生了。但是我觉得我做一个领导人呢，我一定要以身作则，才能够激励更啊。我在弘法的过程中呢，我是把我的身体给忘掉的，才会把今天身体搞到这样啊。所以这种就是为法忘身呐、啊。不只是我们出家众，在家众呢也应该有这样的精神，我们的佛教才会有希望的。啊啊，其他的 donation 你们不用做，你们出精力来帮我果冻罗用就好了。其他的 donation 我自己弘法，我来做就好了。好好，谢谢大家。如果没有问题，我让你们休息了。好，愿大家平安、幸福、快乐。勤修戒定慧，时时提起正念啊，关照自己的心。三度，三度，三度。